决先进晶片还为手机或停产，鸿蒙归零。台湾立法院长傅美发布关键演讲，展示主张。美 CIA 局长称，不应该低估中共侵台野心。武汉居民抗议违建垃圾场，遭中共镇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大陆晶片业遭美日荷设下严格出口管制后，先进晶片技术发展面临阻碍。专家认为，即使大陆愿意花更多的钱发展晶片业，但是生产晶片的基础实力已经落后很多年了。美国的全面制裁可能会导致华为手机停产、鸿蒙或归零，影响超千亿元。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托夫斯大学历史教授米勒认为，目前大陆最先进的晶片技术之所以能够运转，在于他们能够从外国厂商手上进口设备、技术与原料。大陆要自己研发生产先进晶片的难度相当高。美国之所以对大陆晶片赶尽杀绝，主要是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先进技术都会被用在军事或情报搜集领域。据大陆网互网网易2号报道称，以前美国的制裁还给华为留一些路，等华为能够喘一口气的话，这次就真的是全面制裁了。美国划升级禁令，包括不只是 5G 产品，连 4G、云计算、WiFi 6、WiFi 7、AI、高性能计算都在制裁之列。比如高通的 4G 晶片、英特尔 AMD 的 X86 晶片、英伟达的 AI 晶片等都会受限。而这些晶片被用于华为的 4G 手机、MatePad 平台、MateBook 笔记簿、MateStation X 台式机等。华为的 4G 基站入面亦有一些美国的晶片，虽然据称占比只有 1%， 但是这 1% 可能还无法替代。一旦所有的美国供应商都不能够供货给华为了，华为的智能手机基本上就要停产，因为目前没有自主可控的手机 SoC 能够替代高通的晶片，华为的平板亦会因为缺少高通的晶片将会停产。其次就是华为的 PC 产品线亦可能要停产，而手机、平板停产还会带来另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鸿蒙系统可能要归零了。而华为2022年的营收在6369亿元，一旦停产影响有几大？目前鸿蒙系统已经覆盖了3亿多用户，一旦手机停产，手机没有新增用户，存量用户亦会流失。当前安卓机的平均寿命亦就是3年左右，一旦没有新增，3年就得归零。一旦缺少了手机这个最核心的控制中心，华为鸿蒙亦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一旦鸿蒙归零，咁欧拉、汽车业务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咁样华为嘅营收、利润就会下滑，人才会流失，持续研发投入能力都会受到影响。3号，网传全球华为内部群嘅微信对话显示，疑似华为总部晶片全断供，导致 P60、Mate X3、Nova 20发布会可能全部取消。有网友话，华为不会晚上 4G 手机都买不到啩？网传视频显示，近日大陆某地华为手机用户因为不满售后解决方案，一怒之下开皮卡将华为门店堵住。不过美国时政专家科尔2号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话，美国对中共和俄罗斯的制裁并未完全奏效，目前中共顶级实验室、北京核武器实验室仍然能够获取受控晶片，是来自美国的买家，比如英特尔和英伟达。石油是俄罗斯最赚钱的出口产品，而中共是俄罗斯最大的买家，因此对中俄的制裁促使他们的贸易更紧密，远离世界其他地区，亦使他们的国防生产供应链更具弹性。加强对中俄、伊朗和朝鲜这四个世界上最危险的独裁政权的制裁，可能是正确的做法。若果他们的侵略行为不被惩罚，不仅他们会变本加厉，世界各地的其他独裁者亦会效仿。他们正在关注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如何反应，以寻找任何软弱的迹象。 因此更多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是一系列风险选择中风险最少的。本台记者梁欣采访报道，美国华府本周举行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台湾立法院长游石坤与会参加演说。在演说期间，游石坤提到中共政府对宗教信仰、少数民族人权的迫害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并强调保障民主政体权益的重要性。对此，有专家评论认为，这一次游石坤访问美国发布演讲，不仅提高了台湾国际话语权，还对台湾的民主价值进行了全球范围的共享。综合报道指出，游石坤2月1号在会上表示，作为民主政体的台湾对信仰与人权有积极的保护，而中共政府却是在全面和系统性的压制信仰自由，并使用强权对其造成公开打击。他认为，无论是保卫民主与信仰自由，定是在经济贸易领域，台湾都具有关键性，是国际范围重要的半导体生产者，亦是主要海上航道的中心之一。因此他呼吁各国关注保卫台湾的重要性，防止中共摧毁民主的灯塔。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说，游石坤这次访问是突破了中共的封锁，表达了来自台湾人民的观点。游石坤这一次透过这个国际宗教会议来传达台湾的一种存在的价值，亦就是说传达台湾的民主政体本身的坚韧性和它的一个延续性。宋国成表示，这样的做法提升了国际的话语权，谈论了台湾所受到的威胁，以及分享了台湾的政体价值。长期以来，中共当局对宗教少数群体的压迫行为长期遭到国际诟病。宋国成认为，中共超出人类底线的这种人权迫害不仅限于宗教和少数民族，普通的民众都是受害者。中共现在还是全世界第一个青少年或者是港裔的失踪人口最多的国家，特别是特定年龄阶段的青少年无故的失踪。为什么对每一个人的控制和识别要这么高超，但是对于失踪人口却隔了这么久都找不出来呢？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宋国成表示，在去年年初，中国还出现了铁链女的拐卖事件。此外，强制摘取器官行径和因长期一胎化政策丢弃婴儿造成的后果都受到外界关注。对于人口失踪、妇女拐卖、对于活摘器官、弃婴的收养等等，这些都是中共长期以来积累多年而且根本得不到解决的一个违反人类底线的一种长期的系统性的迫害行为。这种迫害人权的事在中国遍地都是。游石坤在2月1号提到，中共的最危险之处在于其极权本质。他呼吁外界需要认清中共政权本质与渗透的目的，才能够保证和平。对于中共极权政权带来的问题，宋国成评论说，长年以来，中共窃取美国等国的知识产权，亦在对台湾进行认知战术的渗透。因此，游院长关于中共渗透的提法是有针对性的。他一方面就是提醒美国政府和人民，一定要特别去注意中共这个红色渗透本身的阴谋性和它的破坏性，亦回头要警告台湾的内部，要非常谨慎地应对中共对台湾的认知战、渗透战等等。据美国知音中文网2月3号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日前再度示警，指出不应该低估北京对台海发动侵略的可能性。伯恩斯在2号的一次公开活动中指出，中共领导人正在观察俄乌战争的走向，并且从中吸取经验。他强调，习近平关注的重点及其野心在台湾。美国有情报反映，中共当局可能会下令在2027年以前准备好军事入侵。此前，美国亦曾多次就中共武力攻台发出警告。12月27号，美国空军司令米尼汉上校在一份备忘录中说，最快在2025年，美国需要因为保卫台湾而对抗中共。他用命令空军准备好需要使用的无人机。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评论表示，中共对待台湾的方式可能会采用类似俄国的核讹诈。北京拥有大约300枚核弹头，但是为了增加威慑能力，北京需要在军备上投入大量资金，这样足以拖垮中国的经济。按照目前的经济局势，中方难以达成剪压。在近期，一贯为中共站台洗地的官媒《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声称，中共军力要超过美日澳之和，以具备足够的阻吓力。此坂明夫认为，胡锡进的话似是高级黑，内心担心开战造成的影响，但又不方便讲出来。用这种方式，表面上和武统派助威，实际上是想让人知难而退。2月3号，武汉江夏区数百居民聚集在区政府，抗议当局在藏龙岛住宅区建立大型垃圾处理厂，惨遭中共警察到场暴力清场。当地居民反映，武汉江夏区政府在藏龙岛居民区及学校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外建一个25000平米的超大型垃圾站，释放的有毒有害气体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居民们担心每日生活在垃圾场外会导致各种疾病，严重损害健康。居民尝试与政府沟通，但是至今没有任何结果，因此出现了数百居民聚集在区政府门前抗议的场面。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居民前往区政府门口聚集维权期间，大量警察到场戒备，居民要入区政府大楼与相关官员对话，但遭到警察在门口一字排开，组成人墙阻拦。公开资料显示，武汉市江夏区的新建垃圾处理选址附近的一至两公里内，有正在建的中小学以及湖北美术学院、武汉体院科技学院、武汉设计学院、武汉纺织大学科技学校、湖北城建学院、湖北经济学院等。同时，栗庙路小区众多，包括保利西海岸、阳江一百、龙苑南岸等小区，有多达10万人以上的居民人数。居民代表表示，垃圾焚烧不仅污染空气，烟尘中仲含有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危害成人与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居民们强调，垃圾场及转运站规划亦需要远离动植物保护区、公园。这次选址附近直线 1.6 公里有一个国家级的生态保护区藏龙岛国家湿地公园，有毒气体和颗粒会破坏湿地生态，大量露天垃圾堆放还会严重污染水体，造成稀有动植物的死亡。据中共官媒报道，1月9号，武汉市江夏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藏龙岛环卫服务中心工程规划总面积图进行了公示，这处垃圾处理站的总用地面积超过25884平方米，建筑面积将近7900平方米。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